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今天我们要从39节读起。相信圣徒们在这段时间读约翰福音之后，对约翰这个人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对他写作的习惯。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很简洁的几个经节介绍了一个事件，接下来就花很长的篇幅记载耶稣因这个事件而产生出来的对话。目的呢，不是在这事件的本身，而是借着这事件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救主。但是当我们来到第九章，我们会发觉约翰的风格似乎有了一些转变。对于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着医治，耶稣花了38节的篇幅来讲述这个事件。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约翰会这么做？原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而能够重新看见，并不是这个事件最主要的部分，只是这个事件的开端。借着他与邻居的对话，与法利赛人的对话，甚至于连他父母也牵扯进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从眼睛得开之后，一直到最后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得到完整的救恩。约翰似乎借着这个事件帮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必须要经过的历程，而眼睛得开可以看见只是一个起点，最终要结束在你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那里有永远的生命，而借着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也提醒每一个圣徒都要真实面对自己得救的过程，并且确定自己是真正的蒙恩得救。从我们每一个人属灵视力的被打开，一直到最后能够向他献上敬拜，我们必须经过四个步骤。我相信圣徒们如果回想你蒙恩得救的经历，我们都会心有戚戚焉，产生出对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敬拜。几乎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开始都是在人的层面上，因着认识耶稣而得着帮助，这让我们开启了属灵的视力。有的人是因为工作上出了状况，有的人是因为家庭不和谐，有的人是因为健康亮起了红灯。在我们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向我们传福音，就在我们需要被帮助的事情上，我们开启了属灵的视力，并且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有了平安，有了喜乐，这是我们救恩的起点。接着第二步，我们还必须要认识他是先知，是神差他来向我说话，尤其是借着圣经中白纸黑字的文字，再一次成为 Rhema， 让我得着供应，得着滋润，而认识他果然是神差来向我说话的那一位，他是先知。在这样的认识的过程中，或许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当你愿意摆上，就会带出你下一步，你愿意做他的门徒，你愿意来跟随他，并且和其他做门徒的一同学习。而这过程中，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着你的愿意摆上，你可能也会受一些苦，最终你会认识，他果然是神的儿子。他不折不扣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当你认识他是神的时候，才能够从你心的深处向他发出由衷的敬拜。这是每一个圣徒得着完整救恩的历程。按照约翰的惯例，在这个事件中他花了38节的篇幅来介绍，接着从39节开始一直到第10章的21节才是这个事件所带下来耶稣和众人的讲论。这里讲论的对象是法利赛人，认识这样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讲论中39节到41节讲到一般的原则， 而从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在耶稣的讲论中，耶稣启示他是门，他是好牧人，这是两个伟大的宣告。在第十章我们会读到他是羊圈的门。那什么是羊圈呢？他是好牧人，带他的羊到草场上去。那什么又是草场呢？这个解释我们到第十章再细讲。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讲论的背景是第九章这一个瞎子得看见的事件所引申出来的，而他讲述的对象是法利赛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羊圈，什么是草场。我们回到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在这里耶稣说他为审判到这世界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似乎和他前面的宣告不一样。在约翰福音3章17节，在他和尼哥底母的对话中，他清楚地宣告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是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他们因他得救。而我们一般的认知也是这个样子，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是那赎罪的羔羊，他是为了要完成救赎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众人舍命，完成了救恩。他第二次来才是那犹大的狮子，他要来审判，要来管理，并且在千年国度掌权。为什么在39节耶稣说我是为审判而到这世界上来呢？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必须对希腊文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审判这个字，它的动词希腊文是 krino, K-R-I-N-O。 3章17节那里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说不是要审判世人，用的就是 krino 这个字。这个动词它有两个名词，一个是 krima, K-R-I-M-A, 另外一个是 krisis, K-R-I-S-I-S。在希腊文的名词如果是以 MA 结尾的，就是讲到结果， Krima 就是审判之后最后的结果。好像我们要把一件事情极大化， Maximize 的极大值就是 Maxima， 所以 MA 是讲最终的结果。而 Crisis 的名词就是讲到 Krino 的动作，说审判的动作。耶稣来要审判万人，应该是 Crisis，而那个动作呢，要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产生。他第一次来是带来救恩，人对救恩的反应就已经决定了将来他受审判的结果。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为审判或是 krima 而来，也就是为什么在3章17节耶稣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来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他们因他得救。虽然他不是要来审判世人 ，Krino 是带来救恩，人可以借着相信而得救。这18节就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原来你听到了福音，你信或者不信，就已经决定了将来你被审判的结果。今天我们还在恩典的时代，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托付。但对于传扬福音，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但是听见福音的人不一定都会相信。因此传扬福音有两面的讲究，第一面当然是让听到福音的人能够相信而得救，而第二面呢，就是把信和不信的人能够分别出来。就像在旧约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它是神的爱和神的光的交汇点，神因着爱给我们恩典，因着光也带来公义，所以那也是恩典和公义的交汇点，也是我们传福音必须要认识的。愿意接受恩典的能够被神称义，不愿意接受的仍在罪里面。教会应该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来在一起向神的敬拜。今天大部分教会软弱的原因就是缺乏了分别，太多不信的人被包括在教会里面，而教会就失去了他应有的圣洁和公义。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15节到17节这么说，当保罗来传福音的时候，身上有 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于那些愿意相信的，就是正在得救的人，就是活的香气，叫他活；与那些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的，就是死的香气，叫他死。因此，福音不只是恩典，让接受的人能够蒙恩得救，得着永远的生命，也应该产生出分别信和不信的分开。接着耶稣继续说，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不能看见的就像那生来是瞎子的那个人，经过耶稣的医治，他能够看见了。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生来也都是属灵的瞎眼。别人跟你传福音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你的眼睛被打开了，你认识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你自己，因此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些能看见的呢，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好，需要救恩，也因此得不着帮助，他们反而瞎了眼。四十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其实耶稣这句话就是为着他们说的，他们听懂了，他们就是那一般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拥护摩西的律法，掌管以色列人敬拜的事物，并且成为在犹太社会中一群被人尊重的人。他们用律法各样的条文辖制了犹太人的生活，他们自以为是犹太人的导师。对于耶稣这么说，他们当然不服气，他们就挑战说，难道我们瞎了眼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教会中的传道人、长老或者是执事们，应该特别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活活泼泼的真神，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从神得到帮助，当他们心眼被打开的时候，他们也都能够认识神。因此我们应该谦卑地与教会中的众圣徒一起学习，一起服侍，这样才能够产生出合神旨意的建造。4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耶稣对这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说，如果你们真的瞎了眼了，那就好了。因为一个真正瞎眼的人，他承认他是活在黑暗中的，知道自己缺少亮光，看不见，自己没有属灵的视力，因此他会谦卑下来。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第三节，虚心的人或者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承认他是邻里贫穷，承认他属灵视力不够，他看不见，愿意这样谦卑的人，天国就是你的。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心里纯洁的人，跟着他邻里贫穷缺乏属灵的视力，就单纯的要神，求神来帮助他，这样他就能够看见神。相反的，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注意这里的我们能看见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自以为是，然而他们看见的是表面，是物质的，是世界的，他们看到律法的遗文，却看不到律法的精义，律法背后属灵的含义，以至于他们的罪仍然存在。这三节是一般的原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他要能够谦卑。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而第三节，我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再来祷告，主啊，怜悯我们，因着自己蒙恩得救多年的一些属灵的知识，就难免会自高自大。主啊，再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认识自己的贫穷，自己的瞎眼，愿意谦卑地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你是蛮有恩典的主，当我们转向你，就愿意接纳我们，更愿意从天上倾倒下你的恩典，让我们真正得着属灵的视力，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也帮助我，让我不仅看见，也愿意顺服，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